书接上回，2014年年初，北京权贵圈爆出一场惊心动魄的商战，郭文贵执掌的证券控股与北大方正集团为争夺方正证券控制权大打出手。这位红顶商人仗着时任国安部副部长马健做后台，甚至指使警方跨界执法，拘捕了方正 CEO 李友，以此扭转战局。一时间，郭文贵风头无两。然而，这场豪赌最终反噬了他自己。中南海的反腐之风很快吹到了情报系统，曾为郭遮风挡雨的大伞马健突然倒塌。2015年1月，马健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当局拿下，郭文贵赖以自保的护身符瞬间失效，郭敏锐地嗅到大祸临头的味道，开始暗自谋划退路。郭文贵当机立断，匆忙踏上逃亡之路。他先飞往香港，随即辗转抵达美国，揭开了漫长的逃亡生涯。大多数外逃富豪往往明哲保身，低调潜伏，但郭文贵与众不同，他手握一张令中南海寝食难安的王牌，马健留给他的中共高层大量机密。他深知一旦落网，等待自己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暗中筹划反击。郭刚逃出国门时，北京方面尚未完全摸清这位惯于攀附权贵的商人到底握有多少筹码，不敢贸然行动。但针对他的天罗地网已悄然张开，多项涉嫌犯罪的事实被调查清楚，涉案的亲属和旧部也被相继控制。短时间内，双方进入了一种微妙的僵持局面，郭文贵流亡海外，按兵不动，中共则暂缓锋芒，静观其变。抵达美国后，郭文贵在纽约迅速安顿下来，他大手笔购置豪宅，以6750万美元买下曼哈顿第五大道雪莉荷兰大厦的顶层公寓。2015年到2016年间，郭表面保持低调，似乎销声匿迹，实际上却在紧锣密鼓地做两手准备，一方面设法转移资产，铺设海外资金渠道，另一方面通过中间人试探北京的态度，评估是否存在和解的可能。据一位与郭关系密切的香港金融人士透露，彼时郭正忙于将巨额财富转往安全地带，他甚至找上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请其牵线阿布扎比王室，为资金寻找避风港。最终，郭文贵果然通过阿布扎比皇室募集了约30亿美元，在香港成立阿中基金，打算以外资名义入股中国金融机构，比如参与海通证券 H 股配售。然而北京岂会坐视他的资本大举出逃？2015年7月，中国股市剧烈波动期间，郭通过瑞银持有的海通证券仓位被突然强制平仓，单笔损失约5亿美元。郭咬定此事是中共指使的，这次境外券商对他釜底抽薪的一击，精准狙击了郭在海外的资金链。同时，当局也一度寄希望于郭知难而退，主动归案。2015年底到2016年初，通过某些中间渠道，北京曾断断续续向郭传话，声称只要他肯回国自首，可以从轻处理，保证家人平安无虞。郭文贵表面不置可否，内心却很清楚，一旦踏回国土，多半等待自己的就是牢底坐穿套餐。于是双方继续冷战对峙，一方封堵资产，抓人施压，另一方暗中积蓄力量，准备日后亮出更大的底牌。
几日前，十八大上，我啱啱登基，我同弟兄弟雄心壮志，编制开张仲未够半个月，我被海外的呢啲翻查搞到焦头烂额。佛祖保佑，算命嘅话，我系一张功成万骨枯。不过我唔同意，我认为出嚟混嘅系生系死都由自己决定，你们都是我挑选的。各位仪表堂堂，仪表人才，其实外表不重要，以后海外潜伏，帮我除掉这些可恶的反贼，就靠各位了。你忠厚老实，你负责把反贼们的钱骗光，切断他们的经济来源。你机智勇敢，你负责控制他们的思想，让他们大脑萎缩，行为不能自理。你是谁来着？
啊，他们说这儿在招大外宣，我就来了。咱这儿给交社保不？
不重要，其实看你一眼就觉得你是个当我们中共特务的好材料，你就去负责占领美国吧。
啊，不是，他们那都……
你是新来的嘛？得辛苦辛苦。好了，散会，去忙吧。
2014年以来，中共在全球高调开展猎狐、天网等追逃行动，誓言缉拿一切外逃的腐败分子。起初几年，通过与西方合作引渡，确实劝返了不少嫌犯。然而郭文贵的出现，让猎狐撞上了一只异常狡猾的狐狸。 作为深陷中国政商高层的红顶商人，他掌握着大量机密，一旦撕破脸公开这些内幕，对中共将是巨大的政治风险。2015年后半段，中共高层在内部多次提到郭文贵案，要求尽快缉拿归案。公安部将此案列为最高级别的挂牌督办案件，时任副部长孟庆峰牵头成立专案组，调动各方力量搜罗郭的犯罪证据。同时，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积极运作，对郭发布红色通缉令迫在眉睫。鉴于短期内无法将人强行抓回，中国政府转而对郭的资金采取了行动。2016年起，北京方面密集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清理郭在国内外的资产网络。在内地，司法部门陆续查封郭旗下数百亿资产的房地产和股权。在香港，警方利用反洗钱法规冻结了他的多个银行账户。2017年8月，香港当局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警方在调查郭文贵涉嫌洗钱案时，冻结了郭家族控制的多个账户，涉及资产高达329亿港元。警方并未通过冗长的法院程序，而是巧妙援引《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赋予的特别权限，向银行发出无异议通知，要求不得动用这些资金。这种非常规手段相当于变相冻结，却无需司法裁决。郭文贵的女儿郭美不甘坐以待毙，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司法复核，要求解冻部分款项，不料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法庭文件又曝光，被冻结款项中竟有至少7.3亿港元，源自阿布扎比某主权财富基金。北京方面据此大做文章，暗示郭卷入国际洗钱，引得一些海外合作伙伴疑窦丛生。短短时间内，郭文贵几乎所有正规的金融渠道都被切断，他在香港的钱提不出来，内地的钱拿不到，在海外的银行账户也接连被关闭，北京成功将郭逼入了经济上的孤岛。面对中国政府的行动，郭文贵在2016年依然选择隐忍蓄势，潜伏还是反扑，成为他反复权衡的抉择。他很清楚，自己最后的王牌就是手中的黑料和话语权，如果一直沉默下去，等待他的结局不是穷途末路，早晚也会被中国缉拿归案。但如果主动出击，想尽办法，无论真的假的，造出声势出来，或许能博得美国的庇护，为自己赢得一线生机。郭文贵很快找到了史蒂夫·班农，作为特朗普总统的前首席战略顾问和对华强硬派代表，班农在2016年美国大选后声名鹊起。郭敏锐地意识到，与班农等美国鹰派结盟，或可形成互惠。到2016年底，他已通过某些渠道与班农团队初步接触，并获得积极回应。郭开始酝酿一个大胆计划，摇身一变，将自己从一名通缉犯包装成反共斗士，让个人逃亡，披上正义事业的外衣，以争取美国舆论和政界的支持。经过缜密筹划，郭文贵终于选定2017年春天打破沉默，那时恰逢中共十九大，最高层即将换届，任何丑闻都可能引发政治地震。而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不久，以交易见长，说不定乐意打出郭文贵牌和北京讨价还价。一场豪赌蓄势待发，郭文贵摩拳擦掌，握紧手中筹码，只待时机一到就突然亮剑。2017年，郭文贵完成了从地产商人向政治爆料者的华丽转身。一月，他通过海外中文媒体放出风声，称掌握中共权贵的重大腐败证据，引发坊间好奇心。但真正的高潮出现在四月。4月19日，郭文贵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网络直播专访，扬言要揭露盗国贼们的海外资产和权色交易。这场直播原定3个小时，被渲染成一场爆料大会。一时间，墙内墙外无数观众守在屏幕前。郭文贵果然语出惊人，他直指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家族通过海航集团敛财，坐拥巨额隐秘财富，又爆料时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包养情妇，生有私生子。更劲爆的是，郭播放了一段经过变声处理的录音，声称那是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打给他的电话录音，内容涉及傅政华借席之名指使郭调查王岐山和孟建柱的黑料。尽管微微无法核实录音真伪，但郭的指控无异于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直接把几位权力巨擘拖下水。这使得郭案从一起经济逃犯事件瞬间升级为可能关乎高层权斗的惊天丑闻。正当观众屏息期待更多猛料时，直播却突然发生戏剧性一幕。进行到约1小时40分钟后，节目诡异中断，主持人语焉不详地称因故终止，引发舆论哗然。该事件美国官方调查报告认为，断播的原因并非受到中国政府的直接压力，而是因为龚小夏违抗了管理层的指令。美国之音管理层称，他们要求在采访中不能让郭文贵进行长时间的未经核实的单方面指控，必须给中国官方回应的时间。管理层批准的是1小时直播加后续录播，但前线团队试图进行3小时全直播，所以勒令停止了直播。但据《纽约时报》报道，直播前中国政府和驻美使馆曾频频向美方交涉，对郭文贵上镜表示强烈不满。 就在郭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中国公安部通过外交部宣布，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郭发布红色通缉令，列明他涉案19项罪名，全球通缉。直播被腰斩后，中国官媒火力全开，具体我们后面再细讲。就在表面上的舆论战如火如荼之际，一场更隐秘的角力已在暗中酝酿。郭文贵公开爆料令北京震怒，中共高层暗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他弄回国。2017年4月下旬，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受命组建特别工作组，调用各种非常规手段在境外围猎郭文贵。为达成目标，他们甚至引入了马来西亚好朋友刘特佐，这个深陷以 MDB 金融丑闻的神秘富商，与中共高层交情匪浅，正拼命寻求北京庇护，以逃避美国的通缉。刘特佐盘算着，只要帮北京把郭文贵解决了，能讨好中共，换取自己在中国的安全着陆。于是刘特佐找到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帮手，美国嘻哈歌手 Fugees 乐团前成员普拉斯米歇尔。刘特佐向米歇尔抛出了一桩交易，第一，想办法游说美国政府停止对自己在伊马案上的调查，第二，利用人脉促使美国驱逐或引渡郭文贵回中国。作为交换，刘特佐愿意支付巨额报酬。据米歇尔后来在庭审供述，刘特佐为此开出了高达7500万美元的惊人价码，并限定他在6个月内摆平上述两件事。郭文贵正是其中第二项任务的核心目标，中共要求协助尽快把郭弄回去。就这样，一个牵涉歌星、富豪和政客的隐秘游说联盟浮出水面，暗流涌动。2017年5月中旬，为展示诚意，刘特佐安排美国游说团队先赴中国与中方高层面谈。5月18日，普拉斯米歇尔、川普金主埃利奥特·布罗伊迪、说客 Nikki Lum Davis 等一行人通过特殊安排，在没有正式签证的情况下秘密进入深圳。他们被直接带到一处豪华酒店的私密套房，等待他们的是满脸笑意的刘特佐和一位神秘人物，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几人寒暄落座后，孙立军开门见山，郭文贵犯有严重罪行，金融犯罪、绑架等等，我们非常希望美国配合将他尽快遣返。接着他抛出一系列交换条件，中方可以释放几名被限制出境的美国公民，遣返若干美国政府通缉的在逃人员，加强中美网络执法合作等等。一番话说完，美方代表频频点头，布罗伊迪深谙华盛顿运作，当即附和，也许你们的意思还没传达到白宫核心人士那里，我可以帮忙安排孙部长和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见一面，把中方的想法直接反馈给美国高层。孙立军一听，两眼放光，若真能面见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无疑是重大突破。他连声称好，表示愿全力配合。临别时，孙立军拿出一份中方向美方提供的郭文贵罪证材料复印件递给布罗伊迪，希望他们转交白宫高层过目。就这样，双方谈好，甚至在深圳举杯小酌，似乎胜利在望。布罗伊迪等人回国后马不停蹄行动，他随即给特朗普竞选团队要员里克·盖茨发邮件，内附你给塞申斯的备忘录和郭文贵的红色通缉令等材料，为孙立军访美铺路。仅仅3天后，孙立军与国家安全部纪委书记刘艳平以网络安全合作会谈的名义到达美国。5月21日，美国嘻哈乐手普拉斯米歇尔正在熟睡，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将他惊醒，来电的是他多年未联系的前女友，话筒里只留下一句话，他的中国表弟想见你。米歇尔明白这通神秘电话意味着什么，因为这正是在深圳会面时和孙立军定的见面暗号。他按捺住疑惑，连夜起身前往曼哈顿第57街的四季酒店赴约。酒店大堂经理递给他一张字条，指示他先走出酒店，在周围街区绕行两圈以确认无人跟踪，然后再回来领取房间钥匙。深夜街头空寂冷清，米歇尔谨慎照做。返回后，他拿到一把套房钥匙，被引入一间空荡无人的奢华客房，房内只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不久，门外传来敲门声，一位神色冷峻的中国保镖递给他第二把钥匙，引领他前往顶层的房间。进入顶层套房后，另一名特工收走了米歇尔随身携带的所有手机，并将他们封存在防护袋中。很快，孙立军在数名保镖簇拥下步入房间，房门一关，孙立军开门见山地用中文愤怒喊道，美国政府他妈的以为他们是谁。孙立军言辞激烈地向米歇尔施压，要求他利用自己在美国政界的关系斡旋此事，同时提到中方可以提供的好处。米歇尔称，在这场会面过程中，孙立军竟一边切换手机界面给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发电邮，一边又在打电话向北京的最高领导人汇报，甚至双方当场商议释放一名在华被拘押的孕妇作为交换诚意。5月24号，国家安全部纪委书记刘艳平带领几名随员来到了郭文贵位于曼哈顿第5大道781号雪莉荷兰大厦18层的豪宅门口。刘艳平与郭文贵早有交情， 在来美国前，刘延平曾经为郭文贵妻子出境中国给予了帮助，因此郭对刘存有一份感激。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北京让刘来办和事佬，希望以怀柔手段打动郭文贵。经过一番沟通，郭文贵同意让他上门一叙。富丽堂皇的客厅内，一场对话随即展开。刘艳平毕竟是老情报官，上来先摆出长者姿态，嘘寒问暖。文贵啊，你不可能一辈子这么躲下去，我实话跟你说，我们都很为你担心，一副我是为你好的口吻。寒暄几句后，刘艳平话锋一转，切入正题，只要你答应不再爆料，回国把问题解决，政府可以解冻你的资产，保证你家人平安。软中带硬，把金钱和亲情一起摆上桌面当筹码，这无疑击中了郭的软肋。他在国内的巨额财产正被冻结，家人也被控制，但郭文贵同样老谋深算，并未当场松口，只是不断感谢领导关心，嘴上称自己只求公正对待。双方一来一往，表面平和，实则暗流汹涌，谈了一个多小时。不过这次对话里能听出来，刘书记还是一直强调在法律框架下解决问题。令刘延平等人没想到的是，美方执法机构早已对这些中国客人的行踪有所察觉。傍晚，刘艳平一行刚离开郭宅，在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候车时，几名便衣 FBI 探员突然现身，将他们拦下盘问。探员亮明身份后，开门见山，质问此行意图。刘一行起初称是中国驻纽约领馆的文化参赞，属于外交人员，试图蒙混过关。但 FBI 显然掌握了内情，根本不吃这一套。几番交涉下，刘艳平只得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是中国国安官员。FBI 当场严厉警告，他们持旅游签证，却在美从事公务执法活动，行为已非法，必须立即停止并尽快离境。鉴于此事涉外交敏感，探员没有逮捕他们，而是下达逐客令。刘艳平等人答应，决定打道回府。5月25日，孙立军要约见郭文贵，但是 FBI 不让郭文贵去华盛顿见孙立军，同时也派出一组人马紧盯孙立军。孙立军在酒店给郭打了电话，让郭和 FBI 沟通，可这个见面最终未能成功。抱着一线希望，刘艳平决定杀个回马枪。5月26日，他不顾美方禁令，竟再次造访郭文贵公寓，试图软磨硬泡，说服郭就范。这一次，刘干脆以私人朋友身份套近乎。据郭后来披露，刘当天甚至在郭家吃起了郭夫人亲手煮的饺子，以示亲近。刘艳平一边拉家常打亲情牌，一边不忘威逼，别再跟共产党作对了，赶紧回国，免得鱼死网破。当晚，刘艳平、孙立军等人赶赴肯尼迪机场，准备登机回国时，再次被 FBI 拦下。这回探员不再客气，他们担心一旦放走这些人，重要证据将随之灰飞烟灭，于是决定不抓人，但要抓物。FBI 当场没收了刘艳平及随行人员携带的所有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然后放行让其登机。根据后面流出来的信息，当时美高层认为逮捕副部级官员会引发外交风波，因而采取折中方案，只取证不抓人。这些被扣下的电子设备大有来头， FBI 后来从中恢复出海量通讯记录，包括刘与国内上级的往来指示，与美国境内其他非法代理人的联系等等。这批证据直接促成了美国司法部随后对多名参与猎狐行动人员的起诉，以及针对史蒂夫·韦恩等美国政商人士的法律诉讼。孙立军、刘艳平万万没料到，他在纽约的任务最终一无所获，反倒把一地把柄留给了 FBI。孙立军、刘延平第一轮劝返行动失败，但郭文贵并未就此偃旗息鼓，相反，他已经暗中准备好大招进行反制。原来郭文贵在五月与刘延平会面时偷偷安装了录音设备，将全过程录了下来。俗话说脸皮厚吃的肉，在郭文贵放出的和刘延平谈话的录音中，他竟然非常理直气壮、气势逼人地对刘延平说，在美国私下谈话录音违法。
你把你的陈述，你处理任务的情况说一下，免得你这样，
我觉得您做记者，我还建议，我觉得你一定要录音。
干嘛录音啊？
因为你录音以后回给专案组的相关人叫他听，因为你毕竟有时候你记不住嘛，他们听的时候就这事情跟马云能不能对上，跟宋建国能不能对上？
那边你拿录音设备，你就在这儿录，你录完以后你把盘给我，我不录，我也没录的东西。
好，那明天再说。因为我要录的话，我得叫律师同意。我是犯法，我在这儿录你的音，我就是犯法的。
不是，
美国这法律是很夸张的。
不是，我跟你说的意思啊，就是
这份录音将是郭自正遭到政治迫害的杀手锏，不仅能证明中共跨境施压、威胁利诱的细节，也将为他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2017年9月，郭文贵高调宣布爆料革命第二季开启，首次将矛头直接指向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和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声称他们组成盗国贼集团，架空最高领袖平平。 掌握海量权钱交易黑幕，扬言将曝光二人的腐败和私生活细节，一时间墙内墙外再掀波澜。十月，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郭江之前录下的刘艳萍谈话音频提供给了《华尔街日报》。很快，这段爆炸性录音内容见诸报端，一名中共国安高官如何跑到纽约豪宅里，连哄带吓威胁一位涉案逃亡的富商，你不可能永远这样继续下去。录音铁证如山，坐实了郭文贵有关中共跨境施压的指控，一时激起千层浪。美国国务院和司法部高层对此震怒，痛斥中国粗暴侵犯美国主权，在美非法执法。郭文贵这部王炸彻底引爆了一场外交风波，迫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对中共的长臂行为公开表态，美中执法合作的基础由此受损，两国关系的嫌隙进一步加深。对郭个人而言，这段录音成为他申请政治庇护的关键筹码。刘艳萍在纽约的冒险行动非但没能胁迫郭文贵回国，反倒帮他打出了一张王牌，令中共陷入更被动的境地。随着录音曝光，这场跨国追逃进入明牌阶段，各方不得不调整策略，重新评估利害得失。与此同时，中共也动用了隐藏在美国政坛的关系网络来对付郭文贵。拉斯维加斯赌场大亨史蒂夫·韦恩便是被牵涉其中的一枚棋子。韦恩是特朗普的老友和金主，2017年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担任重要职务，他的赌场生意极度依赖中国赌客和澳门赌牌，对北京一向言听计从。据披露，早在五月下旬，尼基·戴维斯就安排韦恩与孙立军通了电话，之后的两三个月间，韦恩至少与孙立军通话八次，商讨如何对付郭文贵。韦恩显然对北京开出的筹码动了心，毕竟他的澳门赌场执照每隔几年都需中国政府点头续约。作为特朗普圈中的红人，韦恩开始在白宫替中共递话，他不断向特朗普身边高层提起郭文贵的事，甚至把这事直接捅到了总统面前。2017年6月底的一天，韦恩在白宫与特朗普共进晚餐时，当场提出中国方面希望美国尽快遣返郭文贵，他还随身带去了郭的护照、复印件和犯罪证据等资料，直接递给特朗普观看。特朗普起初对帮北京解决郭文贵表现出兴趣，觉得或许可作为对华谈判的筹码，但白宫其他高级幕僚闻讯后立刻集体反对，认为交出一名公开反共的异议富豪将严重损害美国声誉，尤其是时任首席战略顾问的班农等人据报极力阻止，特朗普这才有所顾虑，没有立刻拍板。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不久之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召集副总统彭斯、幕僚长普里巴斯、班农等人开会讨论对华政策。当谈及中方在美境内的活动时，特朗普突然冒出一句：“我知道有个中国逃犯，美国得马上把他送回去。史蒂夫带来的信在哪儿？我们得把这个家伙赶出美国。”此言一出，幕僚们大惊失色。会后，白宫法律顾问紧急评估，认定以这种方式遣返郭文贵，在法律上行不通，且有违美国立场。最终，白宫内部决定将此事束之高阁。班农等强硬派私下松了一口气，总算成功灭火。而特朗普据说在得知郭文贵竟然还是自己海湖庄园的付费会员后，也顿时兴致寡然，不再坚持。在这桩吊诡的交易中，人情和利益纠缠不清，韦恩为保住中国生意不惜替中共奔走，特朗普差点因私人关系左右外交决策。经过2017年一连串明枪暗箭的较量，郭文贵与北京暂时进入拉锯战的焦灼阶段，眼见短期内无法将郭缉拿，北京方面调整了策略，把重点转向国际舆论战和法律战上。一方面，从 VOA 专访事件后，中国官媒对郭的宣传攻势就从未停歇，现在更是加码升级。2017年7月和10月，新华社连发长篇调查报道，称郭所谓的爆料全是靠收买企业员工、篡改公开资料编造的故事。其中一篇文章显示，郭文贵直播中展示的公司股权结构图纯属伪造，是从天眼查下载的，骗子也被骗子忽悠，用花钱买来的工商数据东拼西凑，自娱自乐。与此同时，央视等官方媒体也频频出招，播出郭在国内涉案庭审的视频和涉案人员的忏悔画面。2017年6月9日，大连西港区法院公开审理郭文贵实际控制的盘古公司涉嫌骗贷骗汇案，公司财务总监吕涛等三名高管当庭认罪，法庭判决盘古公司罚款 2.45 亿元人民币，相关责任人获刑。央视迅速报道此案，这些高管供称是一手受到郭文贵指使，通过伪造合同骗取巨额银行贷款。八月，辽宁又开庭审理郭文贵旧部马南等人涉嫌职务侵占案，一干人等在视频中哭哭啼啼认罪，咬定郭是幕后主使，甚至官方抖出了强奸这样的猛料，称郭文贵身为老板，多次性侵女下属，并生有私生子。这些指控人证物证都很齐全，在舆论场上给了文贵有力的回击，一时间强奸犯、骗子、间谍等大帽子漫天飞向郭头上。郭文贵当然愤怒反驳，称这一切都是中共的抹黑工程， 自己对天发誓报的料都千真万确。孙立军刘艳平走后，2017年下半年开始，郭文贵和北京战斗达到白热化，郭这边不断爆料攻击中共权贵，京城那边全力起底郭的黑历史，双方都试图抢占国际舆论的制高点，谁也不肯退让半步。除了舆论战，北京也向郭文贵发起了跨境法律战，他们巧妙利用西方法律体系的规则，将郭拖入旷日持久的诉讼泥潭。2017年6月，地产大亨潘石屹公开宣布已在纽约州提起诉讼，起诉郭文贵诽谤。此前郭在一次爆料中称潘石屹夫妇勾结权贵在海外洗钱，潘勃然大怒，要用法律手段反击。随后中国住建部女副部长黄燕也通过纽约律师起诉郭文贵，指控他在5月的一段视频中诬称自己与某落马高官有不正当关系，且坐拥巨额财富，要求郭删视频公开道歉，并索赔$10,000,000名誉损失。接着大明星范冰冰也加入战局，郭文贵6月底直播时影射范冰冰与王岐山有染，甚至声称掌握某位高官和他的不雅视频，引发娱乐圈哗然。范冰冰随即在微博强硬回应，我就站在阳光下等你，旋即宣布已聘请美国律师在纽约起诉郭诽谤。短短几个月内，多起针对郭文贵的民事诉讼在美国法院纷纷立案，潘石屹、黄燕、范冰冰，甚至财新传媒总编胡舒立、海航集团等也先后将郭告上法庭。这些案子足以让郭焦头烂额，耗费巨资应对，而郭这边由于资产被冻结，面对铺天盖地的律师费更是雪上加霜。同时北京在国内对郭文贵的经济打击也到了高潮，2018年10月大连市中级法院一审对郭文贵实际控制的北京证券控股作出创纪录的判决，罚款人民币600亿元。法院认定证券控股在并购民族证券案中采取威胁手段强迫交易，从中非法获利约119亿元，现全部予以没收，并科以罚金600亿元。600亿人民币的天价罚单几乎相当于郭公开身家的数倍，其用意不言自明，就算郭文贵逃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在法律上敲碎他的资产。这笔罚款使郭文贵在国内的财富一夜清零，还倒欠下巨额债务。600亿罚金远超证券控股账面资产，实现了一个战略目标，让郭文贵在境内的资产在法律上全部转为国家所有，从此彻底切断其资金补给线。郭文贵自己哀叹这是要以黑治国，但徒呼奈何。在郭文贵问题上，中美两国政府也经历了一番角力与心理博弈，美国国务院和情报界对此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把郭当交易棋子送回去，毕竟北京方面提供的证据扎实，还能换取北京在其他领域的让步；另一派则认为郭文贵掌握中共大量机密，是潜在的情报富矿，应暗中保护以备未来对华战略之需。2017年秋刘艳平录音事件之后，美政府内部一度激烈争论，是强硬回击中共的非法行为，还是为了更大的外交议程睁一眼闭一眼。最终折中结果是美国没有起诉刘艳平一行，但也没有对郭文贵采取任何不利行动，反正美方默认了郭文贵可以继续待在美国。2018年之后，中美关系因贸易战迅速恶化，更别提做什么引渡交易了，郭文贵反倒成了美国鹰派攻击中共的一枚活棋。班农在2018年到2019年多次陪同郭召开发布会抨击中共，有了某种默许的庇护，郭文贵暂时稳住了阵脚。然而对于参与游说行动的那帮人来说，剧情很快急转直下，开始出现反噬。普拉斯、米歇尔和埃利奥特·布罗伊迪暗中斡旋，却低估了美国执法部门顺藤摸瓜的能力。FBI 在调查 EMDB 案时发现了米歇尔等人与中国合作的大量证据。2018年末，涉案的美国前司法部雇员乔治·希金伯坦认罪，承认帮助刘特佐转移巨款并作伪证，成为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2020年8月，说客尼基·朗姆·戴维斯也承认充当外国代理人和相关罪名，被判2年监禁。同年10月，布罗伊迪被正式起诉非法游说，虽然后来拿到特朗普的总统赦免，但已身败名裂，被迫退出公众视野。赌王史蒂夫·韦恩虽未遭刑事起诉，却在2022年被美国司法部以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登记为中国代理人。消息一出，轰动一时，这些昔日叱咤风云的人物无不为插手郭文贵案付出了代价。而中间人刘特佐2018年也被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一旦落网恐终身难逃牢狱，他至今隐匿在中国，惶惶不可终日。我们之后会说他和中国的那段故事。再说中方这边，孙立军和刘艳平结局同样令人唏嘘。孙立军在国内风光了几年，但好景不长，2020年他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2022年以受贿等罪名被判死缓，终身监禁。刘艳平也在2022年3月被宣布接受调查，罪名之一正是参与孙立军政治团伙。2023年他受审时被揭发贪腐长达21年，涉案金额2.34亿元，并被判处死缓。 终身监禁。短短几年光景，这对昔日联手猎狐的拍档还真应验了郭文贵当初的警告。郭曾嘲讽孙和刘是在给自己掘墓，当年吃饺子的那个中午，孙立军和刘艳平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政治生命竟已悄然进入倒计时。时间来到2018年末，郭文贵与中共的正面对抗虽未见胜负分晓，但北京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了战略目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郭文贵经济基础的彻底摧毁。2018年10月，那张600亿罚单压垮了郭文贵的财务命脉，而接踵而至的是对其残余资产的清算拍卖。2019年7月，曾是郭文贵财富象征的北京盘古大观龙首五号楼被法院强制拍卖，最终由国企金鱼集团以51.5亿元人民币底价接手。这座郭昔日用于招待权贵、纸醉金迷的地标建筑就此易主。郭文贵在国内可谓分文不剩，同时香港警方摁着那329亿港元冻结资金不放，海外各大银行对郭也是避之唯恐不及，纷纷关闭他的账户。据郭文贵后来在美国申请破产时披露，截至2020年，他个人可动用的现金不足10万美元，对于一位曾经号称身家数百亿的富豪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为了维持曼哈顿豪宅、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 Lady May 的奢华生活，以及应付居高不下的官司开销，郭文贵盯上了爆料革命的信徒们。2018年底起，郭文贵成立所谓喜马拉雅系列投资项目，打着反共旗号向海外华人高调募资。他推出了一连串 G 系列产品， GTV 媒体私募号称要打造新媒体帝国， G-Dollar 和 G-Coin 号称有黄金背书可取代美元， G-Fashion 和 G-Club 出售高额会员权限，短短几年就席卷资金数亿美元。然而如美国司法部起诉书所揭示，郭文贵实际上将巨额募资款挪用于个人挥霍，包括购置新泽西豪宅、法拉利跑车，甚至购买两张价值3.6万美元的顶级床垫，以及维修他那艘价值3700万美元的豪华游艇。他精心炮制了一个庞氏骗局，开始收割信徒们的韭菜。终于东窗事发，2023年3月，美国联邦检察官以11项罪名起诉郭文贵，指控其涉嫌诈骗逾10亿美元，还有洗钱和妨碍司法等罪名。同日 FBI 突击逮捕郭文贵，并查封了他名下账户中约6.34亿美元的资金。2024年7月，纽约联邦法院的陪审团裁定郭文贵包括电信诈骗、证券诈骗、洗钱等9项罪名成立。昔日不可一世的爆料革命领袖终于身陷囹圄，在美国迎来了法律的审判。中共对郭文贵苦追猛打数年，未能将其缉拿回国受审，郭文贵却因欺诈把自己送进了美国监狱。某种程度上，北京想要的结果还是在异国他乡得以实现了。郭文贵不仅失去了财富，也失去了自由和信用。他苦心经营的政治运动随之土崩瓦解，众多支持者作鸟兽散。回望2014年到2018年这场中共追逃郭文贵的大戏，可谓波澜迭起，暗流汹涌。中共方面耗费巨大外交资源，甚至不惜在美国私下游说，结果被 FBI 逮了正着，高官岳阳施压，反倒赔上自身前程。此役不仅未能亲手擒回郭文贵，反而加剧了美中互信的裂痕，让美国朝野更警觉中共日益猖獗的长臂渗透，从此美中执法合作几近停摆，两国关系的裂隙更加难以弥合。而郭文贵呢，他曾意气风发，自诩手握惊天黑料可颠倒乾坤，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不过是大国博弈中的一颗棋子。世事如棋，乾坤莫测，当年那个口出狂言要干死共产党的郭文贵，最终并没有倒在中共手里，却被自己的贪婪和谎言绊倒。
听说你是诈骗进来的？
我是被共产党政治迫害了。
没错了，这一看就是诈骗进来的。你挺懂圈钱的啊。我们特朗普特总书记最近想圈中共一笔钱，你帮我们想想办法。
不行，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国。
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英雄，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和习总书记奋斗终身。
要活着回来。
肚子好痛，是那个李大师又发功了吗？哎，咋感觉听到啥声音了？呜，好痛！我今天这屁声也太大了。
到点了，都别睡了，起来查房了。
报告，郭文贵的房间没有人。
郭文贵，你小子是不是还没起？又欠打了是吧？我操，完了！快去通知典狱长。
啊， 跑了。快找啊，必须把他抓回来。还留把破锤子，真当自己是肖申克的救赎了是吧？咋还有本书？这人看电影看魔怔了吧？气死我了！不对，这后面我记得跑不出去吧？这管道连的哪来着？
管道连的市里去了，但是去市里开车得一天。
你看，我就说，丫是看电影看傻了，
这咋还爬不出去呀？电影里也不是这么演的呀。
本台最新消息。我国著名特工郭文贵在监狱模仿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因没提前查好路线，不幸牺牲在了下水道，成为烈士。
文贵啊，我和人民会永远记住你的。
美国还是太危险了，我占领美国的计划估计还得延后一段时间。